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路加福音》22章1-34节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22章1-34节讲述了几件事，当中就包括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图谋杀害耶稣，犹大背叛主耶稣，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到了，耶稣和使徒共进晚餐，并且设立了圣餐。门徒争论天国当中谁为大，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所有12岁以上的犹太男仔都要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逾越节之后就是持续7日的无酵节。在罗马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纪念他们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主耶稣被卖这件事上，撒旦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能够免除了犹大他应该负上的责任。由于耶稣多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死，却丝毫没有要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政权的意思，因此可能犹大就觉得他的希望破灭，或者犹大是想强迫耶稣去有所行动的，运用他的大能来显出尼赛亚的身份，又或者犹大根本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亦不再相信主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尼赛亚。顾勿论犹大想着什么，撒旦都认为耶稣一死呢，就会结束了主的使命，神的计划就会遭受挫败。正如犹大一样，撒旦都不知道耶稣的死是神的计划当中自始至终最重要的一部分。逾越节的筵席有羊羔，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杀一只羊羔，然后将羊血涂在门框之上，整只羊呢就要烤了来吃。彼得和约翰要去预备羊羔、无酵饼、酒和其他筵席上需用的物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晚呢，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逾越节就是纪念这件事。在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羔羊的血而得到赦免和拯救。这件事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工作。耶稣是神无瑕疵的羔羊，他的宝血要流出，好将他的选民从罪恶和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有关主设立圣餐的意义 学术界呢是有以下几种解释和睇法的。第一，饼和酒真是成为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第二，饼和酒并没有改变，但是凭着信心，基督的灵会在这些饼和酒当中，并且亦都藉着这些饼和酒而存在。第三，饼和酒并没有改变，这两样东西是纪念基督的牺牲。无论你认同哪一种的观点，传统教会都一致认同圣餐是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舍身，并且指向基督的国将要在荣耀当中降临。当我们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舍身，而我们的信心亦都因此而得到建立。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信徒记得主耶稣的牺牲，这个是罪得赦免的基础。主耶稣亦都希望藉着圣灵的工作，门徒可以继续享受这份与主同在的情谊。今日的信徒仍然会藉着圣餐中的饼和杯来到纪念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牺牲。所以我们千祈不要轻视忽视圣餐的属灵价值和意义。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受难了，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将要发生，但是门徒却依旧在争论自己在天国当中的地位高低。或者有人会说，为什么还有时间去担心地位的问题？但是门徒的确是埋首于自己所专注的事上，并没有领悟到耶稣向他们所预言的有关主将要在十字架上来到去受难和复活的事。听众朋友，今日你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事呢？当你在几十年后再回头看回的时候，当前这些忧虑是否会显得琐碎和不应该呢？不要单单关注眼前的忧虑，应该时刻保持警醒，为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撒旦想西彼得和门徒好像西墨子一样，但是只能够将康比吹走。虽然彼得的信心软弱，甚至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就向他保证必定保守他，不至于完全失去信心。他的信心会得到更新，会成为一位有能力的属灵领袖。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研读分享路加福音22章其余的内容了。路加福音22章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当主差派门徒去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的时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呢都没有缺乏的。事情真是稀奇，现在主又要差派门徒去完成新的任务了，去传扬新的信息，而他们将会有一班新的听众，并且不再局限于以色列国，他们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路加福音22章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卖刀。今日如果你要为主外出传福音，你是要带着行李，还要带钱，并且可能要帮家人安顿好先。而主耶稣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为什么？是为了要自保。那个时代的门徒真是用得到刀的。路加福音22章37节，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当主耶稣基督的敌人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成就了拯救世人的赎罪恩典。路加福音22章38节，他们说， 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千祈不要反应过度，将你的家里变成一个弹药库。不过你确实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客西马尼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站在圣地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除了属灵的鞋。当我们满心欢喜地仰望神的时候，是必须除了属灵的帽子。很多人呢自以为是地在那里高歌，我要同主一起走入花园里面。其实呢，我们是不能够同他一起进入花园的。主耶稣是将门徒留在花园外面，我们需要同他们一样地在外面等，在墙外面向里面来到去窥探，聆听主耶稣灵魂深处的痛苦声音。如果我们的心够敏锐呢，我们是要感谢神，因为主耶稣喝了我们的忧患和苦难的杯，丝毫没有留下任何渣滓。我们没办法穿越黑暗的花园，但是当主耶稣在小楼上将杯交给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得到这个杯的意义。无论我们何时何地喝这个杯呢，都是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喝了苦杯，使我们的杯变甜。在花园里面有一种神秘而深沉的气氛，但是却没有暧昧或者模糊的意味。我们定睛看着在花园里面的主耶稣，捕捉到他的语气，那我们才能够好好地去到敬拜主。路加福音22:39-40，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段经文的两个字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照常，第二个是那地方。显然主耶稣在晚上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真的看到了所谓的凯旋入城，主被这个城市所拒绝，而他也都拒绝这个城市。一般认为呢，主耶稣在晚上如果不是在客西马尼园，就是在伯大尼去度过他生命最后的那一个礼拜。在他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并且设立圣餐之后呢，主耶稣就去到客西马尼园。在那里最后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但是很显然主耶稣是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争战，而他战胜了敌人，赢得了胜利。加略山的胜利是来自客西马尼园的胜利。在服侍的初期，主耶稣就受到撒旦的诱惑。撒旦说主耶稣拜他的话就能够得到天下的荣华，这样就可以免除去十字架的苦难了。路加福音4:13那里记载，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撒旦什么时候又再出现呢？我估计其实撒旦是经常会回来的。在主耶稣服侍的初期，撒旦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阻止主耶稣上十字架。现在来到主耶稣服侍的末期，撒旦的诱惑又再出现了。你应该还记得的，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主耶稣他一再的话给门徒听，自己将要受很多的苦，他的敌人呢要置他于死地。马太福音16:22-23就记载了彼得他这样回答，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回答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的论调对于主耶稣的十字架来讲呢，是毫无地位的。现在撒旦来到客西马尼园了，而这一次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经文记载，于是离开他们，若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抌一块嘅石头可以抌几远呢？嗱，呢个就系主耶稣离开门徒去祷告嘅佢哋之间嘅一段距离吓。主耶稣喺度求天父系撤去呢一个嘅杯。呢个主题引起咗好广泛嘅讨论嘅。有人认为主耶稣呢系好惊啊，会喺上十字架之前呢死咗。我唔同意呢一个嘅观点嘅，因为呢罗马政府嘅十字架本身根本是没有价值的，而木造的十字架也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其实就是为我们舍命的基督，即使他是被吊死或者是其他刑罚所处死，他的死亡仍然是有价值的。如果基督真的要死在客西马尼园，我相信他的死依然有价值。我认为呢度所讲的杯所指的就是耶稣的受死，不是讲到耶稣是要怎样死。这个杯是指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的样式，他是至圣者，而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呢其实是可怕的。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吸引到神的注意呢？我想回我的罪归到基督身上，其实是一件令人厌恶又可怕的事来的。因此主耶稣是希望能够拿走这个杯。在客西马尼园，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撒旦又再出现，他要引诱主耶稣，令到主觉得不一定要行十字架的道路就可以得到冠冕。但是主耶稣的选择呢，却是遵行父神的旨意。于是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虽然背负着你我的罪，是一件会令他被厌弃的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他。现在撒旦又再出现在客西马尼园，想要再次试探主，又有一位天使服侍主。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件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的汗大到好像血点。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和煎熬的时候，他身体是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生物学上面是有解释的。有些非常好的基督徒医生，他们想出一些相当有意思的解释，就说主耶稣为我流补血，我只能向他低头敬拜。基督的心碎了，因为我们都是迷失的羊，他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的，神爱世人，爱到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亲自去下到阴间的最深处，要为失丧的人来到去提供救恩。但是世人却是唾弃这一位至圣者，不愿意接受这位圣洁无瑕的救主。他为我们成为了罪的样式。 那请问你有没有拒绝过主？你有没有唾弃过主？有没有曾经对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毫无感恩之心呢？在寂静的客西马尼园那里细心听下，你就听到主耶稣灵魂的哭泣声，你听到汗好像血点那样滴在地上的声音。在前往花园的一棵橄榄树旁边，我们的救主弯低他的身，痛苦地在祷告，主为了你和我的罪成为人的样式，而第二日他就要上十字架了。路加福音22:45-48，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买人子吗？这段经文是记载了一个最卑鄙的背叛行为，不单止污秽，更加令人作呕。犹大知道主耶稣习惯休息的地方，带着敌人去，而亲吻本来是爱和情感的表达，犹大却用了来背叛耶稣，显出他的懦弱矛盾。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人性方面和一般的人是并没有不同的，他必须在人群当中被指认出来。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主耶稣落在罪人的手中。路加福音22:49-53，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门徒认为，哎呀，现在要用刀了，但是其实现在依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主耶稣是要上十字架的。刀是主耶稣被捕之后，门徒要用来自我防卫所用的。黑暗和光明在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刻是相遇了。路加福音22:54，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好像彼得这样远远跟着主呢，是一件危险的事来的。主耶稣被捉拿之后，带到该亚法的面前。该亚法是罗马政府所认可的大祭司，而根据摩西律法呢，他的岳父阿拿亦都是大祭司。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是先被带到阿拿面前。好多人相信阿拿是一个无赖，他就是主谋策划要杀害主耶稣的人。而公会的人呢，他们聚在一起，当彼得远远地跟着，彼得是一步一步走向了跌倒的边缘。彼得和主耶稣的对头在这里坐在一起。路加福音22:55-57，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当审判的闹剧正在进行，西门彼得亦都面临极大的试探。一个柔弱的使女已经令到他要否认主了。那时彼得羞于承认他是跟随主的人。那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求神饶恕我们的胆小和软弱，就好像主饶恕彼得一样。路加福音22:58-59，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呢去到另外一堆人当中，又被指出他是跟随耶稣的。西门彼得再否认，他退缩。这次他的弱点呢，可能在于他说话太多，令他陷入困境，因为他的口音就透露出他是一个加利利人。路加福音22:60，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如果彼得的故事只是这样的话，他就真的玩完了。而他的结局就只会好像加略人犹大一样。不过现在请你先看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22:61-62记载，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西门彼得是很爱主的，当他说要忠心跟随主的时候，他是真心的，不过他不知道自己几咁软弱，他亦都不清楚自己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是会三次不认主。这一次特别的经历呢，将会改变了彼得的一生，令到他由一个骄傲的跟随者可以蜕变成为一个真心悔改的门徒，后来更加是被基督所使用来到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谦卑忠仆。经文的分享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主动和我来到去联络，去分享读经的一些心得体会，或者在过程当中所碰到的问题。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